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因为这一次不是介绍他的诗，所以我们不会细，我们大概告诉弟兄姊妹哪些。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诗啊，一出去以后受全世界的欢迎，所以全世界都唱的诗，尤其到了美国，你知道美国大家都唱他的诗，各个地方都唱的诗，只有一个地方不唱他的诗，就是他的聚会地方不唱他的诗，明白吗？这是非常稀奇的。你受全世界的欢迎，就是这个聚会里面的人觉得不行。我们根据我们的传统，虽然我们是自由教会，你看见吗？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放松的，这一点上他们觉得我们要向着主持守。所以好了，你看这位弟兄实在有学习，明白吗？他一点都没有说应着，他还是牧养他们。那么全世界都欢迎他的诗，只有他的诗在自己的地方没有人唱他，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现象。那么当然这个原因有道理的，我们等一等就会知道。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在美国在别的地方他的诗为什么受人欢迎，有他一定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可以想象他已经是 free church 的人，已经自由了，但是好像在诗歌上没有自由。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己的人没有自由唱他的诗，但是他觉得好不好？他觉得很好，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你看不应该成为大家分开的理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学很美好的功课，所以他继续的在，所以他就出了好几首的诗。比方说我剥饼的时候有一首诗歌，为着这饼和这杯啊，为等等等等，那你看见那个就是他写的。那么还有他写了一首诗歌专门为剥饼的时候写的。你知道这个在普通改革中的习惯里面，在他那个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一个月呢才剥一次饼。那么剥饼的时候有个大会，那大会的时候呢，那同时有特别聚会，那么有好的讲员，那么讲主自己的话，那这是他的习惯。所以你看有一首诗歌很清楚讲到薄饼，你很少诗歌像他讲的那么好的，那么很清楚的。还有一首诗歌像没有血没有痰，征战已经成为过去，你也看得很清楚，那个的的确确把这个什么呢，把加尔文他们这些前辈们他们属灵的发现可以说都浓缩在诗里面。所以太多太多这样的诗，太多太多这样的诗了。那最后我举起两点，举起两件事就我举起一点就可以两点就可以。那第一呢，你知道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多等候主回来的诗，但是呢他的诗歌是独树一格的。意思是说普通呢是只是一个诗歌，但是等到你真的想念主回来，等候主回来的时候，那种的题材呢，我们知道最早是谁的题材呢？是这位弟兄的题材。那如果大家不大熟悉他的，如果不大熟悉英文的话，那么你知道在中文诗歌里面有一首很多人喜欢唱的，就是自波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那首诗歌不要忘记，那个整个里面很多的句子是从包纳那里借来的，很多的感觉是他的感觉。不过现在呢，把他用更美的词，用更好的调子，从里面把它唱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关于这一类的诗，如果说是首创的人，这一个题材，首创的是谁呢？不是尼托生，首创的是谁呢？是包纳弟兄。那么现在呢，你知道尼托生利用许多时候要借用他的，所以这是他独创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讲到他的一生，特别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用他的诗呢就描写他的一生。那么你知道那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也是有一个人借他的光，那个人也是尼托生。所以等到尼托生利用快失去自由以前，他在病榻上，那个时候其实他还不是年纪很大，但他看得出来他前面的路已经没有多远了，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歌，有时偶是青天等等等等。那首诗歌很多当然是出于你一定有自己的感觉，没有疑问的。比方说他说 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终的拳头，谁都凶凶。我下面接着说，我因着这个缘故，他庇护向主唱诗，知道你心最痛。所以这个他的确把他自己的感觉能描写出来。那么等到最后描写到他好像这个远山正在含笑，因为你想到他自己很快可能就要到主那里去了。所以那个情景呢，我们叫是非常诗意的情景。但如果大家有机会，有一天你能真的读到这个他的，读到包纳的诗的话，那个诗是长短句，那个诗一点不是可以唱的，那个的确是诗的题材，他的确是诗人。那你会发现说尼托生弟兄呢就借了他几个句子，是没有疑问，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影响尼弟兄这个诗，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影响尼弟兄写诗有好几方面，有好几个角度，那么包纳呢肯定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有好多好的诗，你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他的诗集，那么他的诗集也应该是古典名著，明白吗？他的很多的诗都可以翻译的，不过不容易，就翻诗歌就是不容易就是了。那么但是呢，现在我们在中文的诗歌已经不少是他的了。如果有机会，因为我们这次不是讲诗歌，你就知道很多就是他写的。所以想想看，全世界他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他们所承受的产业是什么产业？是老早在甲尔文那个时候主就已经赐给他们，一直这样传递下去。所以你看那些诗歌的感觉是那么优美，还有内容是那么准确。那最怕的就有的东西，有的诗是真理很准确，但一点诗的感觉也没有。但是包纳不是这样，包纳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人。但是不止如此，你知道吗？等到这个穆迪弟兄到了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到爱丁堡。Edinburgh 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可以说苏格兰的文化首都了，当然大家都知道，你若到爱丁堡，你的确可以看见整个的你能看见这个苏格兰的特点，这是没有，这是爱丁堡。那么有一次呢，我们知道说谁呢？是有人呢就请这个穆迪跟穆勒呢，跟穆迪跟谁呀、啊？跟这个 Sankey 是到英国去。那么起头呢，他们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美国以后，有人要来接船了，但是没有想到，但是到以前接船那个人被主接去了。所以他根本没有人接，他不知道到时候该怎么做才好啊。所以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呢，就在他那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弟兄接到他。那个弟兄就是我们所知道 F. Meyer 弟兄。他是浸信会的一个弟兄，根本那个时候就在爱丁堡。那么那个时候他刚好就到了这个他要接他的地方，所以后来就把他接去了。那接去以后，那么现在如果你到了爱丁堡，不要忘记爱丁堡最重要的聚会当然是属于什么，是属于苏格兰自由教会的，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一定是用你看见等到那个时候要聚会的时候，那每天中午他们就用整个的他们大厅，就是他们普通开整个长老会整个大厅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天天祷告。所以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就带进了很大很大的复兴，非常大的复兴。那么可以说这个几乎是把整个的什么呢，把整如果大家真的去过这个谁去过爱丁堡，你知道有一条街啊叫做 Royal Mile， 就是这个皇家英里，就是这个差不多有一英里呢，你看这个都代表什么，都代表他们辉煌的历史。那么很有意思的，你看见到时候呢人山人海，整个这个整个的通通被他带起来了。所以那的确是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现在问题就是在那里一定有人能接纳他们才可以。谁接纳他们呢？就这两位弟兄。他们住在这两个人家里，就是包纳和他弟兄叫 Andrew Bernard Bonar， 两个弟兄就住在那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给他们很多的支援， 所以就带进了什么？带进了在 Edinburgh， 在爱丁堡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我们可以说这个谁在那里的工作呢？就是说 Moody 的工作最重要的当然靠他们，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也是创举，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啊，不光是大家不唱诗歌，不唱这个谁的诗歌，不唱包纳的诗歌，他们教会里绝对不用琴的，不可以用琴的。那么这些美国这两位弟兄，美国两位弟兄当时美国作风了，从美国带来就把风琴也带来了。风琴带来以后，这个 Sankey 啊很会唱诗歌，明白吗？那有一次刚好啊，这个他在这个在什么在火车上看到有一首诗歌，哎，他觉得不错，就把他的词呢就念下来，就下来了，就拿在手里。拿在手里那天刚好就在那个 Edinburgh 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个 Moody 在那传福音，传完了以后他一直讲那个一直讲我们的主是好牧人，主到处寻找失丧的羊。所以这个时候下面接下去是谁呢？接下去 Sankey 就要起来唱才可以，明白吗？他一定要起来唱，唱的时候呢一定还把班琴把班刚这个他风琴搬去。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这是违反禁忌的，你在礼拜堂里面是不可以有音乐，不可以有风琴的。结果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你看很多人得救，结果风琴一弹，然后 Sankey 一唱，你看很多人就落眼泪，很多人就悔改了。那么那一天呢，忽然间说是你要不要唱一首诗歌跟我今天所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这个牧羊，就找那个就是寻找迷羊的故事了。哎，那个时候呢他就唱起来了。不要忘记啊，那个唱是自来调，他从来没有这个调过。那么他唱的内容什么？内容就是他在火车上看的那首诗，那个是英文诗，那就99只却了一只，就是讲那只以百只羊却了一只那首诗歌。那么那首诗歌那么记得，那么等到 Sankey 唱的时候，全场你看就把整个的心就把他们抓住了。但是很稀奇啊，如果是我自来调第二遍我就忘记了嘛，我不可能再重复的，但是 Sankey 能够再唱一遍，所以这就是我们诗歌里面的那100只羊99只。你看这是灵歌，你看见吗？圣灵的确把这个给了他们。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他们是很小心的，明白吗？他们对于圣灵的运动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时候已经就有了。但是呢你看等到真的圣灵真正做工的时候，很稀奇，好多人蒙恩得救，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打开了。所以真正那个是可以唱诗歌然后也可以带风琴，是两个美国人去做的事情，那么就从大西洋那边就带到大西洋的这一边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福音的门能够打开跟包纳他们有关系。所以你就看见说现在他们为着主的福音很稀奇，圣灵呢就借着他们来做工作。那么好了，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 George Matheson， 马提顺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是个瞎子，是个诗人。那么我们都知道他写了一首诗，哦那不肯放我的爱。那他写那首诗歌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结果没有多久他告诉他眼睛要瞎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没有再成家。所以每次到有人结婚，他里面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就在那个时候呢，圣灵感动他，就叫他把那首诗歌写下来。他说他一生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快的事，一共是四节。他说等到这个第四节，等到最后一个字写完的时候，他说第一个字的墨汁还没有干，他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快的事。那么果然这首诗歌就征服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他是苏格兰很有名的为主说话的，他每次聚会有2000人。那么我还问弟兄姊妹，他瞎眼了他怎么读圣经，怎么去查那个圣经汇编呢？你知道每一个伟大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妇人，这个妇人不是他的太太，这个妇人是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因着他的缘故不嫁人，因着他的缘故做他的眼睛，替他读参考书，替他读这些东西，然后叫他能够被神来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写的东西很宝贵，有的时候是特别，他也讲人物。那么他的特点在哪？他的特点就是 讲完一篇东西以后，或者有一篇东西有下面就是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诗。你很少看见那么好的祷告，那么你看见他可以说那个用最好最好的英文。所以如果大家学英文，你要知道不一定要莎士比亚的英文，你像读这些东西就能够帮助你的英文更好的。那么这个也是马提顺也是他们中间响当当的，所以没有问你看见他不只是诗人，而且的确是认识主的一个人。那下面 Alexander White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专门读圣经人物的，所以后来他出了一本书，这么厚，叫 Bible Characters。 所以凡是圣经的人物，你看你们经过他一读就活过来了。如果你不大知道大卫的故事，你如果不知道以利亚的故事，你一读就活过来。所以怎么会说今天大家讲到没有材料呢？讲到没有材料证明许多是我们懒惰，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有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这边人他拿手，你看见讲到 Alexander White， 他是个完全是个读书人，没有他完全是个读书的人。那么然后呢，尤其他喜欢读圣经中的人物，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每一个人物都活了。那你知道我们中文有一套书是 Effie Meyer 写的， Effie Meyer 不过是骑在他的肩膀上，你明白吗？很清楚是骑在他的肩膀上，他的确是从创世到启示每一个人物都读了。那么然后你看对每一个人物，你看都活过来，都好像三度空间一样，所以这是他的拿手，你看到吗？还有不止如此，他也写了好几个人传记，那个是不是普通人可以写的。比方说他替 特瑞莎 写了传记。你要知道一个长老会的人，一个改革宗的人，那要写奥秘派的东西是个不容易的。那么还有一个最叫人惊讶的就是 Beeman 或者 Bohm 这个 Bohmy 这个人，那么他呢也可以说是个很特，是个奥秘派的，那么稀奇的很。大概因为他自己曾经做过鞋匠，所以他非常同情，也是 Beeman 的鞋匠，你看见吗？然后就写他的故事，那别人呢不认识的，那么他可以介绍出来。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知道说他的确给教会很大的贡献。那么最重要的，你如果要读他一本书的话，这一本书就够了。那这本书就是什么 Alexander White 的什么，就是圣经人物，所有的圣经人物他都把你收集好了，所有的资料都把你放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连自己查字典的功夫都不需要，你看就摆在一本书里面，那这当然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像这种书只要一本就可以，你明白，有的书你可以好几本，但是不，你只要这一本你能摆在身边，对你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怎么会说今天我们没有奶呢？不可能的。你如果到主面前，主应该会给你奶。很多地方借着骑在别人的肩膀上，你照样能服侍神的儿女，服侍得好。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 Alexander White。那 Scroggy 思考机我没跳过去，那个不应该是属于改革宗的。那么下面 McChain 呢，我们已经讲过了。David Livingstone 我们跳过去，因为他是个布道家，他是在到非洲去布道的。Austin Sparks 要跳过去，因为 Austin Sparks 不算。不过但是不要忘记 ,Austin Sparks 实在说了，他讲神永远的旨意，在这一点上我们这和加尔文是非常重，非常非常像。因为他是完全以基督来做中心，不是从我们来做中心。所以呢这个我们再看。那么下面有一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人，就是 Alfred Edersheim。你一看他的名字呢就一定是德国人。一看他的名字呢一定知道是犹太人。那么果然不错，他曾经是犹太的学者，后来有一天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只有他有资格，因为他曾经博览过所有犹太教里面一些最权威的书，到底犹太教里面怎么解释这一段，解释那一段，解释那一段，解释那一段。所以这个时候呢，现在神用他，所以神用他做了最少两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是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如果今天你能抓住他的书，那么根据他的背景，尤其他是犹太人，现在信了主了，那么而且他对于圣经的真理也很清楚，那么他的确是个响当当的学者，是没有，他是个做学问的人，所以他一定把真理把它放在一个很严谨的基础上，你明白吗？有的人他只管属灵，他不管学术， 有的人只管学术，他不管属灵。但是你看见今年最好的书都是 学术跟属灵并重。那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特别是这一次大的丰收，尤其在 Free Church 里面这个大的丰收，他们的东西都是学术跟属灵并重，都是响当当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水准是可以说是个世界级的水准，也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拿得起来的那个水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不是什么人东西都可以的。那么 Edersheim 很重要在哪里呢？我们好不好翻开这个第一页，第一页这个101本书里面，你看13、14、15我们举了他三本的书，那最重要一点本是15， The Life and the Time of Jesus the Messiah。 那么在所有的参考书里面，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对我个人来讲帮助我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他写的 The Life and the Time， 就是他 Life and the Time of Jesus the Messiah， 这个是完全讲四福音的，讲主耶稣一生的。那论到主耶稣的一生，我还没有看见第二本书像他写的那么好的。意思就是说他一面是学术，另外一方面是属灵的分量非常非常重的。那么而且不知不觉的把四福音和餐也等于通通放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你想对四福音要有好的基础的话，那我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这本圣经把它啃烂了。你不能光啃它，就是啃不动的，要把它啃烂才可以。那么还有呢，你不能够走捷径。现在我们叫原来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三大本这样。他写完了以后，他就献给牛津大学的教授们，让他们来检验。那么到底你看神的话是还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但是现在呢，因为你知道很多都有解说本了，为着大家，所以现在你如果到坊间可以买到解说本的，就一本，你千万不要买那一本。如果买那一本呢，你就走捷径了。那么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今天你要得着它的好处，最要紧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要真的每一段你要把它消化过。他讲到这个法利赛人，他讲到撒都该人，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的的确是那个背景来的嘛。还有这段圣经别人是怎么解释的，还有主耶稣讲这句话，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引起，比方说明明是这个不是收成的季节，为什么主耶稣还强人所难呢？为什么主耶稣好像还要就是希望说能够有无花果呢？所以弟兄姊妹，许多地方当你读了这本书以后，你看见这位弟兄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在四福音上。所以现在我再说，如果你能够踩在他的肩膀上，你不要他太多时间，你最少花一点半年总应该吧，或者一年总应该吧，你好好把四福音真的有一点的基础嘛，明白吗？所以这样呢，你就看见每次你为主说话的时候，每次供应的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很清楚的。你也不怕那些新派的神学家或者自由派神学家说，你看这个可能不是没有可这个有问题，那里有问题，你发现这里不是问题，那里也都不是问题。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这是非常典型的一本书。我相信后来 Campbell Morgan 还有所有读四福音书的人几乎都受这本书的影响。所以我劝弟兄姊妹，那这本书呢，如果你要真的对四福音有认识的话，你一定好好的把这本书下功夫才可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四福音。那么讲到旧约，我再说，如果你真的刚开始读旧约，你对旧约希望能有一点的基础的话，那你应该读什么呢？读这里的旧约历史。那旧约历史现在是一卷，是一卷一本书。那其实在我的图书馆里面是七本，现在把七本的浓缩在一本里面，这应该是没有偷工减料，我猜想应该不会。那么你今天在旧的书摊里面还可以找到七本，就还找了七本。那么从创世纪一直讲到整本的旧约，那么因为不要忘记他到底是犹太人，从前你看见他的确在学术圈子里面很清楚，已经有过一段痕迹，所以现在他被主得着了以后，那么很清楚很多地方旧约我们都不懂的，你看见现在呢，他一点我们就清楚，哦，原来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你就知道说在这个出埃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等等等等。 那你如果真的那个读一遍的话，那么你大概对于整个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你应该有个概念。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明白旧约，你应该要临帖。我常常劝弟兄怎么要临帖，我说有的时候你不会写字不是吗，那有一个办法就是临帖就好了。临帖就是他怎么转弯你怎么写就怎么写，你不要一开始就自由发挥，一开始自由发挥那么弟兄怎么自己都写不好。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你知道从前有一个很会写字草体的叫做于右任先生，那么他写的是草体，很多人呢一开始就是学他乱画一场，那就不行，那个不是于右任体，那是乱画体。所以真正的你看见你要真的有体出来的话，你一定要好好学它。所以我说你要学这个 Edersheim 怎么读四福音，你要学 Edersheim 怎么把旧约圣经把它读过，你他所有的历史反正就跟着他读，这里面不要讲太多的道理，明白吗？整个的历史你要完全的读完一遍，那么你知道这个人你可以可靠的。你不明白，因为他如果不可就是没有把握，他不会放在文字里面。放在文字里面你知道一定是可靠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这一个人呢 Edersheim, 那其实就是他们中间的人。就是我们可以说改革宗里面能够对于四福音读得那么好的，那么毫无问题的是他，很清楚的。尤其不要忘在19世纪，尤其很多人认为说你只要有信心的基督就可以，你不需要有历史上的耶稣。但是现在你看见说今天呢，从这个历史的耶稣里面我们就可以找，我们对四福音呢就应该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后来 Campbell Morgan 也好或者别人也好，很自然的就骑在他的肩膀上。所以这其实他这类书是很多了，像主的一生，其实你看教会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一本就够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有精力你可以再读别的，但是否则的话你把它紧紧抓住，那么然后再加上 Campbell Morgan 的那个基督的关键生平的关键时期，那么这样我想对于我们主的一生应该就有很好的概念。所以这是必要的基础，那么应该呢都在这个101本好书。所以你看这样的书是什么呢？这样的书可以说是巨著，这样的书呢是代表作，这样的书你读一本好像就可以读好几本一样。那么这个是我们所羡慕，这是我们所要的。所以大家如果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下一点的功夫，让主在你身上把这些话能够你得着帮助以后，然后当然你会融会贯通了，你再读主的话，那么当然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个就是可以，我想这个要，那么这个是应该是很清楚。那么至于其他的，我想到时候我会再提起。那么还有一本呢，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主耶稣，讲到圣殿，对对，这个也是很好很重要一本书。那么讲的圣殿，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本，在这个普通一般文献里面，要么就是完全太犹太教了。你当然你到犹太教的你找他的百科全书也可以，但有的地方你看见是完全根据犹太的遗传，但是现在真正能把圣殿那从头到尾介绍的清清楚楚的，那不要忘记那就是这本书，就是 Edersheim 给我们。那这个对我们当然有帮助，你像旧约一面读他历史一面读他圣殿，我想已经对你帮助很多了。那不过呢，有一件，我有个不过原因在哪里？现在你再回过头去 Edersheim 有一个缺憾，那个缺憾在哪里呢？就是关于考古学的那些东西已经落后了，这个我们要承认。因为很多很多考古学的发现是1967年以后，自从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然后你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很多很多惊艳的发现，比方说在2004年以后你就找到了什么，就找到考古学家就找到了什么，就找到了这个希罗亚池子，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如果你是2004年以前去的，你所看见那个池子是假的，因为是拜占庭那个时候的。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很多地方通通是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 Edersheim 讲到西安山的时候，还是传统的西安山。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呢，就在锡安山，原来就在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这个整个摩利亚山最靠近山底的，最靠近谷底的，靠近那一座小山。那么现在里面有很多的发现，包括什么所罗门，包括大卫的那个皇宫，有人说发现了。然后呢，也是在耶利米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的耶利米那个时候不是有文士的屋子吗？也可以找到。然后而且呢，你看见那个时候耶利米不是买地的时候，不是有个地契吗？把它封条封起来。那么你发现说那个应该就放在文士的屋子里面，后来不是巴比伦来把它通通烧了吗？好了，所有的文献烧掉，但是那个什么，那个印还在，印玺还在。那个印玺呢，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纽扣那么大的。那你明白这个之后，你才明白启示录的里面的印。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